宝宝，妈妈抱抱。
亲爱的，来抱一下。
嗨，香梅。
嗨。
哇，你好漂亮呀。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。算了算了，不说了，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。
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，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。用爱拥抱每一天，虽然天色不常蓝，而心中晴朗。人生虽然有挫折，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。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拥抱每一天。
智慧语录，
亲爱的朋友，昨天凌云收到一位朋友发来的帖子，看了之后啊，就有一种冲动，真想立马就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这篇好文章。到底这是什么好作品呢？听完凌云今天的分享之后，相信你就会明白了。这篇文章来自成功女人，题目是世上最容易而又最遥远的礼貌，就是开口叫人。懂礼貌是一个人从小就要培养的重要素质，但是很多父母却往往在关心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，忽视了这个重要的环节。下面四个故事告诉你，孩子的礼貌比成绩更重要。前几天参加一个婚宴，婚宴的桌上有一个孩子，把转盘转得忽悠忽悠的。一席下来，家长没阻止自己的孩子，大家因不熟悉也没阻止。但在家长带孩子上厕所时，所有人都说，这孩子真没礼貌。没错，没有谁会告诉你，你家孩子没有礼貌。但是，所有人都会讨厌你的孩子。这种讨厌会有意无意地波及你。我见过许多没有礼貌的孩子，但是，别人家的孩子说不得，不说又看不过眼，只能感叹一句，他爸爸妈妈怎么也不知道教育一下，把孩子都惯成什么样了，这孩子越来越没礼貌。有个表姐的孩子上初中，见人从不搭理。有一次送孩子去夏令营，母子俩晒得黝黑回来，还向我抱怨说，夏令营老师照顾得倒挺周到，但老觉得他们跟我家孩子不够亲近。因为是亲戚，我便旁敲侧击地问他，孩子是不是很少跟老师讲话了？其实我是想说，是的，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不讲礼貌的孩子，因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 他若有所思，因为他懂了。后来见面，小外甥就忽地懂事了，小嘴巴可甜了。每个优秀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冰雪聪明的父母。中国人好成人之美而不接人之短，几乎没有人会告诉你你家孩子不懂礼貌，因为那也是一件极不礼貌的事。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是个没礼貌的孩子，但我妈却把我的坏习惯改变了。记得小时候，我见的叔叔阿姨必须叫人，只要有一次没有开口或者不理人，回家肯定是一顿板子。当然这个板子是一个小戒尺，打得一点也不疼。打在手上，我妈会边说道理边教育。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啊，你走在路上，你认识的人看到你，但是假装没看到就走了，你难受不？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叔叔、姑姑、舅舅，你会不会更难受？那个时候不懂，现在想想，没错，自从我改了这个毛病，逢人就叫，逢人就笑以后，我发现我家院子里的长辈们都很喜欢我，时不时的就有小礼物好吃的，反正走一圈总有收获。因为我妈妈不让我随意收别人的礼物，有的叔叔阿姨会拿着好吃的去拜托妈妈让我收下。所以说礼物是印象分，懂礼貌的孩子会让身边的人更亲近他，而对于不懂礼貌的孩子，人家不把讨厌挂在脸上已经是很给面子了。礼貌才是最重要的通行证。朋友聚会，一个初次谋面的朋友带着孩子来出席，孩子的老爸见面先打圆场，我这孩子就是从不叫人。然后话锋一转，哎呀，只要他的学习成绩好，我也懒得管他了。这位宽容的爸爸不懂，倘若孩子早已习惯地被周围原谅，知书未必就能打理。礼貌才是最重要的通行证，不懂礼貌的孩子，世界就为他关上了一扇门，空有一纸文凭和一身本领，也难以登堂入室。如果不懂礼貌，你的人生将不会及格。以前有个女学生，我教她语文，因住同一栋楼，我们常在电梯里相遇，他却从未主动跟我打过招呼。我以为孩子是害羞，总是主动跟他搭话，你好啊，吃了吗？有一次刚刚考试完，又在楼下遇见他们一家子在散步，女生的妈妈拉着我问分数，女生照例没有理会我，和爸爸在一次旁若无人的闲聊。唉，比孩子没有礼貌更可怕的是父母的浑然不觉。我想， 让孩子叫声老师比帮他打听分数更重要一万倍。即便一个考了满分的孩子，如果不懂礼貌，他的人生也永远不会及格。学生可以教化，家长谁来点化呢？有一次接到台风预警，有个学生给我发了条信息，明天上不上课？我回复了，但总觉得如鲠在喉。不管发信息的是学生还是家长，我都想弱弱地问一句，叫声老师那么难吗？我做班主任时，也曾接到一个妈妈的简讯，还没放学吗？五个字，让我顿觉悲从心起。礼貌是人生习惯的第一件大事，我们可以教化学生，但点化家长却是万万不敢。你不理世界，世界就不会理你。有个朋友是音乐老师，他初到珠海那年在一私立学校实习，一起入职的有四个音乐老师，只能留三人。他的琴是拉得最棒的，他的歌是唱得最好的。三个月后，他却是唯一被淘汰的人。他觉得比窦娥还冤。后来，人力资源经理请他喝咖啡，才告诉他这个小秘密。学校辞退你，不是因为你不优秀，而是因为你不懂礼貌。如今，这个朋友已在珠海创办了一个幼教集团，但他总对我们笑谈这件陈年糗事。他自嘲，我那时年少轻狂，从不与人打招呼，昂首走路，埋头作事，总以为我有才华，我理谁？现在才明白，你不理世界，世界就不会理你。圣经说得好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
你愿意天父怎样待你，你 学，一生的学习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，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《诗情细语话人生》。
诗情细语话人生，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诗伟，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。诗篇十八篇是一首得胜的歌，是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。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是耶和华救他脱离了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于是他写这首诗。诗中的很多句子都是我们经常唱也经常喜欢祷告的句子。诗篇十八篇很长，我今天只会借着几段自己最感动的诗歌来和大家分享。十八篇开始这段句子，我估计凡是爱祷告的人都念过这段句子，甚至也成为我们在各样环境中的安慰和盼望。诗人说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这三句话其实告诉我们，什么是祷告中的宣告，什么是祷告中能够祈求的力量之源，也是当我们来祷告神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所信的耶和华的属性。首先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一个人来祷告的时候，必定是知道并且感觉到自己力量不够。一个觉得自己充满力量的人是不会来祷告的。如果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来祷告，常常自己和神的关系就会有点问题。只有当自己发现自己真是一个无用的人，一个软弱的人，一个求神在自己的软弱上显为刚强的人，会来祷告，于是才会理解大卫的这句话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。这里都是讲到神是我们的拯救，神就像一个磐石，像岩石一样牢不可破，并且将我们藏在岩石的穴中，将我们放在磐石之上。当我们投靠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是永不改变，没有什么能摧毁他。所以诗人才会用岩石、山寨、磐石等等来形容。那么什么是山寨呢？今天的听众可能不常知道什么是山寨，没有去过。但如果我们去旅游的时候，或者看一些过去的历史书， 还是会看到一般都是在山里面有个寨子，这个寨子就会有寨门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那样一个状况，然后有寨墙，然后有守望的人可以抵御外面的侵略，也抵御一些野兽啊等等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山寨，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的看守者，他是我们的保护者，是能够让我们在他里面安居乐业的。那么耶和华他又是我们的盾牌，盾牌就是阻挡一切来攻击的这些刀剑和箭雨。有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信了主，但仍然常常受伤，我就跟神祷告说，觉得我真是不适合在人群中，即便是信主在教会我也不适合，因为好像别人一句话一个眼神都会使我受伤。在信主以前，我是不太愿意也不太喜欢和一群人，特别是比较亲密的人，就像中国人在一起的。那么和西方的美国人在一起呢，大家都比较彬彬有礼，互不干涉，那其实那个也不叫在一起。我不喜欢和人有太亲密的接触，因为那样很容易受伤。在一个人群中，我就觉得自己常常一段时间后就像刺猬，甚至一整天下来到晚上，我已经像不是我要扎别人的刺猬，而是被别人的箭射中，射成了个刺猬。所以我就跟主这样祷告，但是主后来就让我看见他是我的盾牌。其实那些箭或者那些言语并不能刺到我身上，如果我藏身在主里面，藏身在主的宝血里面。所以主是我们的盾牌，不是说我们拿神的话来和别人对打，而是说我们在神的话中，在救恩中，我们确信我们不被伤害。是拯救我的脚，这脚它有两重意思，它既是可以来拯救我的，这个脚是一种力量的象征，一种可以打仗的，同时脚呢它又是一种号角，当吹响的时候就是反攻的时候，吹响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的大军来到的时候，所以是拯救我的脚。当你被敌军追赶，或者你困陷在敌人的阵营里面，你多么渴望耶和华大军的脚声响起。你又是我的高台，这高台的形容是在一片汪洋大水中，耶和华是我们的高台，使我们得救而不被淹没。所以这里表面上看的是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高台，这三个词好像就是一个形容。其实他讲了不同的情境之中，盾牌就是你总觉得受到攻击，四面都是攻击的时候，他说你盾牌。脚是你深陷绝望中，被围困中，或者你已经被抓为俘虏的时候，那么耶和华的脚，他的号角之声，他脚的力量成为一种得胜的盼望，成为一种拯救。那高台是你几乎要被淹没的时候，他将你拖出水面。所以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在各样的处境中都能够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求告他。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内的激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这些其实就写了在这种环境之中，前面那个盾牌，那个脚，那个高台的意义。还有在十八篇里面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，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，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将背。我常常想到这几句话，我也在问自己，我是慈爱的人吗？如果我希望神以慈爱待我，我就当以慈爱待人；如果我以律法待人， 神必以律法来审判我。我是清洁的吗？只有这一个清洁的人能呼求神的公义。当我们在呼求神公义的时候，我们必先反省自己是否是清洁的。我们是清洁的，神才以清洁待我们。我希望我没有高傲的眼目，也没有心思意念里面的乖僻。求神将我们领到宽阔之地，来救拔我们，喜悦我们。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在这个胜利的凯歌中，大卫仍然是叙述自己的各样的难处和处境，以及神的拯救。他所讲的不是自己今天的得胜，讲的更多是今天神的拯救。而这个拯救之所以让他可以用诗歌来赞美，原因是这个拯救是在他各样的困境之中，在他各样几乎要临到死亡之地之中，神的拯救。神的拯救是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出来。也许今天你正在这大水之中，当你仰望，当你祷告，那一位耶和华天父，他就是你的力量，他从高天伸手抓住你，将你从大水中拉上来。感谢主。
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。我是凌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
我在济南中秋高夜荷花，想我的神呼求，他重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就把我引他喜悦我。在济南中秋高夜荷花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重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